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杀害耶稣的阴谋。
耶稣最大的神迹就是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许多犹太人的领袖们看见了这事发生，就背弃了祭司和法利赛人来跟从耶稣。然而有些没有归向耶稣的人急急忙忙地来到耶路撒冷去向大祭司报告。
是谁呀？
我们有个消息要向大祭司盖亚法报告。
请问二位的大名？
米士林还有拉巴。
请等一等啊。盖亚发大人，小人私婚向您报告，有两个名叫弥士林跟拉巴的人有消息向您报告，请示要不要让他们进来？
好好，立刻带他们进来，他们是我最忠心的探子，朋友啊。
向大人报告一个了不起的神迹啊。
向大人报告在伯大尼发生的事情啊。
慢慢来慢慢来，你们过于激动了，要是你们两个人同时说话，那我一句都听不清楚了。一个一个的说，来，你先讲。
我们到伯大尼去慰问两个姐姐，因为他们的弟弟死了，在四天以前就埋葬了。我们为了要慰问他的姐姐，就一直待在那儿。今天耶稣到伯大尼来了。
是啊，我听见死人的姐姐告诉耶稣说啊，如果他在伯大尼，他们的弟弟就不会死了。
耶稣哭了，并且问他们拉撒路葬在什么地方，我们大家就带他到坟墓那里去了。
出乎大家的意料，耶稣竟然叫人把挡住坟墓的石头搬开了。
埋葬了四天以后啊。
是啊，当时耶稣他就抬头望着天祈求上帝，可是啊，他称上帝为父。
是啊。
那以后呢？
然后啊，他就大声叫死人出来。
拉撒路就走了出来，大家都看到了，他们就把缠在他身上的布拿掉了，他看上去啊就像生病以前一样啊。
看见这件事的人啊全部决定跟从耶稣了，甚至于原来站在我们这边的人也不例外。
这样我们必须要下手了。等一等，你们两个人，我需要你们，并且另外再找几个人。我现在派你们四个人去送信给在这名单上的全体犹太议会的议员们，对他们说，大祭司在今天晚上召开特别会议，大家不可缺席。
是老爷，我们立刻就去啊。
诸位啊，有没有人知道今天晚上该亚发为什么要召集紧急会议啊？
我想我知道召开这次特别会议的原因呢。
是什么原因啊？
你一定是耶路撒冷城里极少数人之一，居然没有听到拿撒勒的耶稣在伯大尼使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的消息。
这不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吗？
大祭司可不觉得是一件好事。 不少忠贞分子本来要设法害耶稣的，因为这个神迹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立场，去跟从耶稣了。耶稣每到一个地方，许多群众就蜂拥地跟着他呀。
全体肃立，大祭司该亚发驾到。就座，会议开始。
本大议会是由71位以色列领导人士组成，本人身为主席，看见各位全体到会非常欣慰。只是本席深深的感觉遗憾，罗马政府一再的剥削了我们以前具有的权利。
主席，我没有看见尼哥底母在座呀。
亚利马太的约瑟也没有出席呀、啊，
他们没有接到通知。我相信没有他们，咱们办起事来要顺利得多了。
为什么不要尼哥底母跟约瑟到会呢？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近来每一次开会，他们常常发言为耶稣辩护吗？
这个拿撒勒的耶稣是个危险分子。我们必须要采取某种强烈的行动来对付他，而且要立刻下手。
哎，不知道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不法的事情啊？
我希望你不会改变你的立场，参加到耶稣那边去。让我来简单的说明几个理由。第一，他藐视我们的地位和权利，他不顾我们的传统规条，一味要求圣经的支持，还有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说在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之前就存在了，那是1800多年前了。他甚至说只有借着他才能接近上帝。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这群祭司还有什么用处啊？他还在圣安息日行神迹。
主席，您好不好告诉我们他最近行了什么神迹啊？
据亲眼看见的人报告说，他把一个死了4天名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了。
那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呢？
我们并不反对神迹，我们反对的是他的结果。民众们成千上万的到他那里去跟从他，罗马政府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而会来把我们的自由全部剥夺去，或者甚至会把我们驱逐到外国去。我们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应该提高警觉，他的行动必须加以阻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杀了。
那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这些都无关紧要，你们根本不懂。为什么不想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对大家都有好处。如果他妨碍了全国的利益，那么把他杀了，不就是侍奉上帝吗？
对，我们同意，
我们同意。
你们是否赞成把耶稣处死？
赞成，
我赞成，
赞成。我说，拉撒路活下去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对，对，把他给除掉。
哎，好，
好，赞成，
赞成。
听众朋友，不知您看过京剧《捉放曹》没有？这是从《三国演义》改编的京剧经典作品。这部戏是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被通缉，行至中牟县，被县令陈宫缉拿。曹操花言巧语说一动陈宫，将他释放，还蛊惑陈宫放弃官位，随他出走。两人行至一村庄，遇到吕伯奢。吕伯奢是曹操父亲的八拜之交，他见好友的儿子路过，吕伯奢邀请二人到庄上，并让家人杀猪宰羊，准备盛情款待。曹操一见有人磨刀霍霍，以为是要加害自己， 立刻将吕家上下杀光，并放火烧庄。离开村庄以后，在路口遇到打酒回来的吕伯奢，方知铸下大错。两人告别吕伯奢以后，曹操却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回头又把吕伯奢给杀了。弃官投靠的陈宫一看此人如此心狠手辣，后悔莫及。两人到小旅店歇息的时候，陈宫决定离开曹操。他留下一封书信，上面说：“鼓打四更月正浓，心猿意马归旧踪。误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戏剧把曹操的奸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陈宫不喜欢曹操这个奸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不喜欢曹操。戏剧中的曹操是个白脸，是个坏人的形象。历史学家有时候想给曹操平反，肯定他的历史贡献，也有人说曹操是黑后学的老祖，人要成功就该这样。可是这无法改变曹操留下的千古骂名。为什么曹操是戏剧中的反角呢？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不仁不义，他的做法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捉放曹中，曹操有一句自我告白：“我曹操一生一世，宁可负天下人，不可叫天下人来负我。”我们反过来看看，历史上赢得人心的不是这种宁可负天下人的人，而是宁可天下人负我这种人。比如耶稣，耶稣他和曹操正相反，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不负天下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来医治却被人鞭打，他来拯救却被人钉死。可是在一切的冤屈面前，耶稣采取的是什么姿态？他并不是和忘恩负义的同时代人对着干，反倒是恳求神原谅这些人，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听众朋友，基督徒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高贵的，照说是最不能被人侮辱、被人委屈、被人排斥、被人控告、被人折磨、被人杀害的，偏偏这些事情他都经历了。作为神的儿子，他本可发挥神力，顷刻间让他的敌人灰飞烟灭，或者让他们生不如死，可他怎样？他选择了原谅，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要做出牺牲，把世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让你选择一个朋友，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耶稣，您愿意选择谁呢？耶稣正等着成为您的朋友。
Unknown world, be with me then. Be with me, Lord.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的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应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介，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 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三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两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对，
对，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而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 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从人类近代史开始一直到今天，科学取代了信仰，成为很多人探索真理、寻找生命意义、辨别真假的途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否也有同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科学家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1986年春，我走进北京美术馆的一个展览厅，没有想到出来的时候，我对从小在学校里所学知识的真实性动摇了。展览厅里陈列的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照片。令我吃惊的是，这张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照片竟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发行于不同的政治时期。 随着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许多站在毛泽东身边的领导人被清洗，他们的影像就被陆续地从原照中挖掉了，由那些一度在政治上得宠人的像所代替。人不禁要问，在学校里所教的政治、经济、文学和艺术中，到底有多少是假的？当时正上医学院的我，在失望中还有一丝清醒。不管怎样，我学的是科学，以为科学不受主观意识的左右，是客观的，因而也就是可信的了。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做实验非常繁忙，每个研究生都知道，不发表实验数据是不能得到学位的。有一位高班的研究生和我在一个实验室工作，我曾羡慕过他，因他做每个实验都有理想的结果，还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过论文。但后来他被别人发现伪造实验数据，我的导师悄悄地辞退了他，但并没有收回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那篇论文。我原以为这类的事在科学界不会多，即使有，也多是学生在出论文的极端压力下所为。可我后来发现，出论文的压力在研究所和企业比在学校要高得多，伪造实验数据的现象甚至发生在著名实验室和科学家身上。哈佛大学的约翰·达西博士被发现用伪造的实验数据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调查人员仔细地检查了这些论文，只找到2篇没有明显错误的文章，也就是说99%靠伪造实验数据所发表的论文有明显的破绽，理应被同事、杂志编辑所识破。这表明科学界在出论文可以名利双收的环境里，并没有任何制约检查机制来防止伪科学的泛滥，因此人很难知道造假的论文到底有多少。美国医药食品管理局在11年里的1521个随机审计结果表明，有11%的科研项目有假，62位医学研究员被剥夺做科研的权利。在1991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对1500名科学家做了问卷调查，25%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在前10年间都亲眼目睹过伪造数据的事件。多数科学家们因自己的利益对这一危机视而不见。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科学杂志主编丹尼尔·考斯兰就说，99.9999%的科学数据都是准确真实的，但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美国国会计划要调查科研造假的规模，又遭到2大科学协会的公开反对。有人会说，应该把科学和科学家分开来看，虽然科学家并不客观，但科学仍是客观的。假数据经不起考验，随时间会自然淘汰。其实科学是由科学家的活动而来，两者无法分开。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科学知识大多不是我们自己发现的，我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从别人的研究成果中获得科学知识。我们所获得的科学知识取决于别人做什么样的研究，研究什么和选什么发表。事实上，别人做这样的决定时不会想到你的需要，尤其不会想到你灵魂的需要，他们不会把你灵魂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在现代科研结构中，人是为了寻求利润而搞科研，科研需要雄厚的资金，投资科研的人要享受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从事科研的人就只好以经济收益为目的。在一家制药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和同事们找到了2个基因， 一个与肿瘤有关，另一个可能与一种罕见病有关。有这种罕见病的在全世界不过250人，公司当然只投资于肿瘤基因的研究，而把那个罕见病的基因封存在冰箱里了，你就不会知道这个罕见病基因的科学知识，只是因为它不能带来更多的利润。可见科学像科学家一样并不客观，从科学中寻找真理的人终会失望，真理只会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里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找到耶稣就是找到了真理，找到了神。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当两个人在这一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一定是语重心长，把心里面最挂念的事都会讲明。圣经的启示录有一点类似这种情境。今天我请尹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启示录当中的一个重点。尹弟兄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非常的乐意。
尹弟兄，既然启示录是神给人类最后一次的书面沟通，肯定会把父神对世上儿女的担心写下来。您觉得一般而言，父亲对儿女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想大概有两件事情是做父母最会担忧的。第一个就是孩子出去的时候碰到坏人，第二个呢是孩子变成坏人啊。那如果遇见坏人呢，那只要逃走就好了。但是如果孩子变成坏人，那这个问题就大了。不论到哪里，孩子就是个坏人。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担心别加摩教会的地方。受到坏人的攻击还可以抵抗，但是就是因为自身的影响而渐渐的变坏了。所以耶稣这封信当中特别警告他们要小心，要悔改，因为教会已经受到一些影响。
尹弟兄，好不好请您先把神的儿子耶稣对别加摩教会说的话念一次给我们听。
好，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拉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这段话听起来不是很容易懂。首先呢，为什么这段话的起头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重点？
两刃的利剑在圣经里面大概有出现过，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4:12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主耶稣他自己形容自己是两刃的利剑，这一位两刃的利剑就是耶稣他自己，透过神的话，他比一般有形的剑更厉害。他说神的道是活的，是大有功效的，灵跟魂啊，他可以刺入破开心中的这些意念主义，他都一清二楚。所以他形容自己是两刃的利剑，这里就是讲了耶稣基督他自己。
那么接着耶稣又说了，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为什么耶稣说你的居所有撒旦魔鬼的座位啊？
耶加摩是现今的土耳其这个地方，在古时叫亚细亚省，当时候是被罗马所统治的一个省，省会就是别加摩，在这个亚细亚省当中它是省会，所以它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中心。别加摩这个城市呢，它有上下两个城，那上城呢有很多的神庙，宙斯神庙、雅典娜神庙，还有伊神的神庙，还有凯撒神庙。那当中最壮观呢就是宙斯神庙。现在在这个上层的宙斯神庙，它的一砖一瓦都被带到了东柏林，重建在东柏林的博物馆上面。那它好像一把椅子，别加摩的上层就好像一把椅子，坐在那个高山上面，好，因为是宙斯神庙，就好像是君临天下，所以耶稣基督形容那是撒旦的居所，应该是讲的这个宙斯神庙。
是的。虽然别加摩教会所在的城市有很多的异教庙宇在那里，所以在信仰上面有他们的困难，可是在耶稣对他们的讲话当中，首先就提出了一个别加摩教会特别值得奖励的地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别加摩教会有什么行为是值得奖励的？
耶稣说，当我中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他被杀了的时候，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神中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殉道的日子，别加摩教会受到这个逼迫应该是最高峰的时候。这位安提帕应该是别加摩教会的牧者，他被招到罗马总督的面前，总督下令他要在一个敬拜的仪式当中烧香，并且高喊凯撒是神啊！凯撒我们知道是罗马皇帝哈、啊，但他拒绝了。拒绝之后呢，他就被放到一个铜牛的里面，慢慢的被烤死。那从此安提帕就被尊称为忠心的见证人，他的生命是坚忍的象征，和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同为神的真道做见证而舍命。虽然安提帕这位主的仆人被严刑峻法烤死，但是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么大的压力当中，他们仍然坚固，没有因为外在的压力使他们跌倒。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基督特别夸奖他们。
后来耶稣特别把他对别加摩教会担心的地方说出来，在一些大城市里面的教会，通常撒旦魔鬼会通过什么样的诱惑来引诱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犯罪呢？
好，前面是称赞他们，但是呢，十四节之后，然而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那显然在这个教会还有几样事情是主耶稣基督看不过去的事，要叫他们悔改。那第一件事情呢，他就说你们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巴兰是谁呢？巴兰是在旧约当中的上帝的先知。那这个巴兰呢，他有祝福人跟咒诅人的能力。那摩押王啊，因为以色列人逼近了他的国土了，所以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着急呢。于是呢，他就向这个巴兰呢提出很高的价码，说你过来来帮我来咒诅以色列人。上帝说不可以，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摩押王。但是呢，这个摩押王不死心呢，他出了更高的价码。巴兰他心动了，但是他又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呢，于是他就跟摩押王巴勒就献了一个计策啊，你就让 你们国家的这个摩押的女子呢，把你们国家这个信仰呢带到以色列民那里去，意思就是用美人计了啊，派摩押女子呢去诱惑以色列的男人啊，结完婚之后呢，就把摩押人的信仰带到他们里面呢，以色列就又拜耶和华上帝，又拜摩押人的神，哇！结果这个计策果然奏效了，上帝就使以色列人遭遇瘟疫啊，把以色列人害得很惨。在别加摩这个教会当中呢，有一些人跟巴兰的行径是一样差不多的。当时候他们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嘛，罗马政府又要求要敬拜皇帝啊，耶稣是我的主，凯撒也是我的主，这样就不对了。有一些信徒呢，就向罗马政府献了策，让当地的基督徒对罗马皇帝的敬拜的这个反抗力就消除了。表面上传讲是神的话，暗中呢，他所做的跟在那个古时候巴兰是一样的，与世俗妥协，为了求人的这个利益跟尊荣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为这件事情来责备这个教会。
是的。接着神非常清楚地定罪别加摩教会当中尼哥拉这一党人的生活态度。尹弟兄，请您说明一下尼哥拉党人和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尼哥拉这一位是在教会初期所选出来七个执事之一，他早期主灵的生命应该是很好的，可他晚期的时候认为人的肉体是恶的，只有灵魂是好的，所以他认为基督可以在身体上面任意而行，神的恩典就可以足够来遮盖我们肉体一切所犯的罪，这也可以说是放纵肉体的一种态度，跟基督的真理是相悖的。问题在于他把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自由的恩典解释成说，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据说尼哥拉宣扬了说，耶稣为我们赎罪了，所以我们要多多犯罪才有罪可以被赎，这种观念。保罗说，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啊！在这个别加摩教会当中有这种教训，我相信在现今的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为了自己利益尊荣搞一些错误的教导，使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误以为这是对的，那实际上是错的，就是你自己所做的明明是错的，但是你却恶意的辩解说这个是跟上帝的公义圣洁是无关的。
那么在把别加摩教会的两个不好的罪行讲出来之后，耶稣告诫他们今后应该怎么办？
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应当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是的，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的同时呢，耶稣是怎么样鼓励别加摩教会，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其实这位上帝是对我们人真的非常的恩待啊，他给我们机会能够悔改，那如果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能够得胜了呢，他还要给我们赏赐。特别他对别加摩教会有两个赏赐啊，第一个呢，他说要赐给他们把那个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们。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粮，人若吃了就不死。耶稣就是那个隐藏的玛拿，你们里面要活的那个生命的粮就是我。所以在这里意思就是，以得胜的能够与主永远同在了，也可以永远同在。第二个呢，礼物是什么？耶稣说，我除了赐给你们生命的粮之外呢，我还给你们得胜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上面写着别人看不懂的一个新的名字。所以从这里看出来，称呼名字代表是很亲密。所以在这里耶稣对别加摩说，当你得胜的时候，我要和你建立一个别人都无法了解亲密的关系，我会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只有你跟我知道，别人看不懂的。
尹弟兄，非常感谢您把主耶稣基督在指出别加摩教会的错误之后呢，特别讲明了这两个鼓励，让我感觉到只要我们人还活着，就有时间、有机会、有动力来悔改。那么通过这两个鼓励，我也感觉到神在看待我们的时候，真的是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儿女来看待，把我们的错误指出来，然后鼓励我们来悔改，以至于我们将来一定能够以一个圣洁的生命回到天堂去，跟他永远同在。尹弟兄，我非常谢谢您今天带给听众朋友的祝福，再一次的代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讲解和祝福。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空中好朋友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听众朋友，虽然世界一天一天的在进步，大家的生活都逐渐的在富足当中，可是这时候邪恶狡猾的魔鬼撒旦会利用财富、利用权势来引诱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把耶稣基督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面，警惕、防备、抵挡那从五光十色、绚丽的这个富贵后面所带来的罪恶势力和影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All the things are done by his will. He spoke to the sea and the sea stood still. Now ain't that hope never for my Lord? Ain't that a witness for my Lord? Ain't that a witness for my Lord? My soul is a witness for my Lord. There was a man of the Pharisees. His name was Nicodemus, and he did not believe, but the same came to Christ by night. He wanted to be born on a human sight. Christ told Nicodemus as a friend, man, you must be born again. He said, more than that, man, if you want to be wise, repent, believe, and be baptized. Then you'll be a witness for my Lord. You'll be a witness for my Lord. You'll be a witness for my Lord. My soul is a witness for my Lord. You read about Samson from his birth. Strongest man that ever lived on earth. Way back yonder in ancient times, he killed 10,000 of the Philistines. Then old Samson went wondering about. Samson's strength was never found out, till his wife, she said upon her knees, she said, tell me where your strength lies, if you please. Now Samson's wife, she talked so fair. Samson said, cut off of my hair, shave my head, just as clean as your hand, and my strength will come like a natural man. Oh, Samson was a witness for my Lord. Samson was a witness for my Lord. Samson was a witness for my Lord. My soul is a witness for my Lord. And there's another witness. Oh, there's another witness. Oh, there's another witness. My soul is a witnes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